第十一章，
就是这么伟大的救恩，给他们律法，给他们生活，给他们赦免，给他们拯救，给他们找地方。可是人给上帝的呢，十一章第一节就是发怨言啊，真是求主赦免啊。我们这是不断的发恶言，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恶言太多太多了哈。那个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四节，十六章第二节，十七章第三节啊，就是一出来碰到红海，碰到水是苦的，碰到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啊，都在发怨言。不喜欢旷野的路难走，在发怨言哈，所以后来到诗篇一百零六篇二十五节就责备他们，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更是说，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发怨言，那都是对神的不信的态度哈，那个神就叫他们倒闭在旷野，就是让我们死亡。那么倒闭在旷野，在这里的耶和华听见了。哎，你常常觉得什么祷告听不到，怨言一听就听到了，其实他都听啊。那只是他听我们真心的话，我们真心发怨言，他真心让我们受到这个责备哈。真心祷告，他当真的垂听哈，火就烧在他们中间。在新约的时候，也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哈，希伯来书他有非常丰富的恩典，但他也是烈火。焚烧一直焚烧到营的边界哈，这个耶和华的火怒气发作以至于有火，那也太多了哈，包括利未记第十章那里啊，亚伦的儿子也被烧掉了。当然有的时候是神喜悦降下火把祭物烧掉哈。第二节的下半句哈，摩西求耶和华，耶和华的火，那个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我们说这是一个先知该做的事情，亚伯拉罕曾经求过，阿摩斯在责备罪恶的时候，他也向上帝要降灾的时候，在阿摩斯书第七章也讲到说，阿摩斯就替以色列人求，那么神就把那个灾停止了。我们看摩西真的在他生活中常常不断的做这样的事，就是替人求，叫上帝的灾能够不降在人的身上哈。我在雅各书第五章的十六节讲到说，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想我们也多把这段经文呢跟这个代求连在一起哈。神发怒，摩西求就没有了，那么火就熄了。那个地方呢叫做塔贝拉，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哈。那么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这些事哈，在这件事情呢，生命记第九章的二十二节也记载了，生命记九章二十二节也讲到说他们怎么样惹上帝的发怒哈。那事实上第九章的从第十八节开始，摩西就讲到他的工作，每次上以色列人一犯罪，耶和华一发怒，摩西呢就不吃不喝的会向为以色列人求，那么甚至摩西自己也很害怕，但是神呢就都听了摩西的祷告哈。你看到神对摩西的拣选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要摩西替以色列人求，来平息上帝自己的震怒。你说那上帝自己不要发脾气就好了，但这是要让我们了解神是有怒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替人代求的。好，现在呢很不幸哈，民数记第十章三十六节讲，就是说我们应当哈这个开始出来靠着上帝的这个力量去进攻了哈，上帝带领我们，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可是十一章一开始你就看到，其实上帝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上帝带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断的发怨言，不断的不满。然后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大起贪欲的心啊， 这里当然是讲到说闲杂人，这个闲杂人你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就讲到说跟随以色列人出来的有很多的闲杂人，闲杂人当然也是我想是比较墙头草啦，见风转舵，看到以色列人强就跟着他们一起出来哈。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闲杂人，我们不太好说别人是闲杂人，但是我们自己呢希望不是一个闲杂人。闲杂人就是袖手旁观，然后专门惹是生非的哈。这个闲杂人这里讲闲杂人，可是实际上以色列人都有参与，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件事上根本不能说我是被人家影响的，他自己也在犯这个错。诗篇106篇哈，就是他们的状况啊，他们106篇讲到说他们在被带到埃及的红海在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在红海边抱怨，然后他们等到仇敌死了他们才会信靠上帝歌唱他，然后十三节说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这不是我们都常有的现象吗？等不多时啊，一件事情发生，哎呀主你真是好，过一阵又忘记了。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见证，从中国或者从任何地方出来，哎呀，本来不信基督教，非常讨厌基督教，妻子或朋友信主，签证发生大问题了啊，祷告，哎，结果居然，非常神迹似的，就签证过了，哦，这个神是真的，过一两天就又忘了。然后到美国又是碰到困难，依靠上只不得已的时候，最后依靠上帝，啊，这上帝是真的，也是过一两天就忘记了。那这以色列人就是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没有一直写在他们的心中。啊，我新约就是把上帝的话写在他们心板上，不是写在石板上哈。他们不仰望神的作为。第十四节，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 OK， 起欲心就是强烈的想要一个东西，欲望。我们说了，你在旷野里面口渴的时候强烈的想要水，这个不是什么坏事，这是很正常的。你在饿的时候强烈的想要吃，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很困的时候强烈想要睡，这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欲望哈，本身不一定是错的，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人的罪就在我们把这些合理的要求扩大了，任何时候都在只想到这些的满足而忘记上帝，甚至在上帝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知道上帝在一切事上都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去依靠上帝。那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话，那这个欲心就叫上帝非常的愤怒了。那么贪欲呢，那就是试探神。试探神呢，就是等于说是故意让神下不了台了，也是他们在怀疑上帝，你在旷野给我东西吃吧，上帝在旷野能给我们东西吃吗？各位，试探神跟有信心表面上是分不出来的。那个在耶稣的第二个试探，从殿顶跳下去，这是有信心还是试探？也有上帝的话，引用圣经上的话说，魔鬼引圣经上的话说，他会用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手啊。我们生病不看医生是有信心还是试探神？我们走下红海是有信心还是试探神？我们到美国来是有信心还是试探神？我们要盖一个很大的教堂是有信心还是试探神？我觉得都不太能分得出来，这个从外表看分不出来，真是神知道。那我们就求神让我们不是试探神，而是有信心。在旷野说，主啊，你在旷野给我们东西吃，这个可以是试探神。诗篇第七十八篇的第十八节啊，诗篇七十八篇第十八节，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神办得到这个吗？ 他曾经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呢？所以试探神就是故意把上帝放在一个为难的地方，好像让上帝要做一件很难的事。信靠神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穆勒开孤儿院，好像把上帝放在一个很为难的情形下，是人办不到的，可是他是有信心。所以有信心和试探神呢、啊、真的是外表不大分得出来，但我们内心有的时候自己也弄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有一点分辨了、啊、就是如果是信靠神的时候，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二节是依赖他的救恩的，是知道神可靠的。那么在这里呢，就是一种抱怨，然后抱怨当中对上帝有一种怀疑，他根本办不到这个事。那么怀疑中间加了抱怨，他既办不到这个事，那么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就反正总之呢，他们就在那里抱怨，他们起了贪欲，他们希望吃。那以色列就在那里哭嚎啊！以色列在这里因为没有吃，他们在哭嚎。在民数记的十四章第一节，当他们碰到艰难的时候，他们也是哭嚎。或者说听说他们不能进到迦南地就哭嚎，所以怨言和哭嚎也可以是好的啦。摩西也发过怨言，你记得吗？那么在我们后面会看到，摩西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给我呢？这些人我根本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照顾这么多的人呐。那么你如果爱我的话，你把我的命取去吧。”摩西曾经也看起来好像是发过怨言，就好像哭嚎一样，但是这个不是怨言，这是一种对上帝的就是算是交托吧。啊，我有什么难处我就告诉你。你在诗篇里更多看到这样的情形啊。大卫好像常常有怨言，耶和华，我等候你要等到几时呢？我们再一次说，一件事到底讨不讨上帝喜悦，外表上不大看得出来的。那么诗篇里那么多好像是怨言啊，主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啊，我哭的已经把床都飘起来了，我眼泪已经装在一个皮袋里了，怎么你还是不理呢？这个怨言其实是对上帝信靠的怨言，就是诗篇里面这些。那么我们不大看得出来，同样在一个艰难中间，到底是怨言还是试探，还是信靠主，还是在神面前赤裸敞开，我们人真的不是很能够判断。我们自己也不一定能判断，但是我觉得圣灵帮助我们的人，我们有各种的情绪都是有信心的。他们在那哭嚎，他们在那抱怨，摩西也有过这样的情形，大卫也有过这样的情形，但是神都喜悦，因为那里面是从信心发出的，这里纯粹是从感觉发出的。各位，你看到这些怨言都是从感觉发出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眼见就是感觉，不看环境，不凭感觉，单单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权柄，我们就接受上帝的引导，那个叫做信心。信心不是自信，信心基本上是针对我们的感觉和环境。所以信心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能依靠主，这个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属肉体，就会有这些感觉影响我们。好，他们说我们要吃肉，谁能给我们肉吃呢？哎，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他们连菜单都还记得。哎，他们离弃了上帝啊，连以前在罪恶当中的快乐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啊，真的是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说，哎，神对你有什么恩典？在很多聚会里面，我们做个见证，神在过去一年有什么恩典？常常见证会都没人讲话。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是一年要做见证，每天你都应该能够想到今天神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可是我们每天都不太能够说，哦，今天主在我身上做了奇妙事。我们倒是常常每天，甚至每个钟头，甚至每分钟，我们都可以找出很多上帝对我们不好的事，我们在那里抱怨。他们在那想到说以前在埃及的好，每次这是以色列的标准模式了哈。一碰到困难，他们就想要回埃及；一碰到困难， 就觉得上帝的带领不对。那如果我们说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个甚至是在还在埃及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形，神派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讲说，上帝眷顾了你们。那时候呢，以色列人听到呢，他们就敬拜上帝。那个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五节。可是那个第一次神叫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上帝眷顾你们，百姓就信了。可是后来呢，当摩西去跟法老讲了以后呢，法老就开始虐待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抱怨摩西了。那是最早，那个在出埃及记的第五章。好，你让这些人，你让法老来杀我们，就是摩西很惨啊，法老不听他的，百姓后来也不听他的。不过在十个灾的以后呢，以色列好像相当乖了，就出了埃及。第一次发怨言应该算是他们在出埃及记第五章坐砖没有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听了上帝的话，而环境没有改好，反而变更恶劣的时候，他们不信了。然后呢，信又不信，到了那个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又抱怨了一次，啊，你把我们带来这里海葬啊，被淹死啊，啊，等到埃及人呢，通通被淹死了以后呢，他们又唱歌赞美主了。然后等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抱怨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又开始抱怨，就是他们始终有这种看环境，环境好就感谢主，感觉好就感谢主，环境坏就抱怨神，感觉坏就抱怨神，抱怨神就说我们要回埃及，就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常常我们一旦信靠上帝而碰到一些折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早知道不要信了，早知道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各位不要做事后诸葛亮，不要说早知道，我不管怎么样的事，我们知道我们肉体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能够信靠上帝啊。他们在这句想到说，我们记得在埃及，记得我刚刚举的诗篇106篇吗？对上帝的恩典是等不多时就忘记了，对最终之乐呢是记得非常清楚。我们记得埃及有这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属肉体人他们并不是真的喜欢自由，并不真的喜欢得到上帝的恩宠，不做埃及人的苦工，这就叫做奴性 slavery， 喜欢做奴隶，不去思想做人家奴隶，只要肉体舒服就好了。哇，在埃及显然吃的不错，哎，鱼、黄瓜、西瓜还有水果了，你看韭菜、葱、蒜，这是味道重的东西，想来是很香的。那而且他说不花钱，这就是奴性啊！各位，奴隶当然不花钱，他没有钱嘛。你忘记你是一个奴隶吗？你忘记你是奴隶吗？其实人很喜欢做奴隶的，从一个角度，人喜欢做奴隶，因为不要负责任嘛，也不要去想嘛，也不要为自己的决定负上责任，也不要去思想，反正人家叫你东你就东，人家叫你西你就西啊。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也是这样啊，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我们不在律法的轭下，其实也是很需要信心帮助我们的。